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举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打开我们的灵眼，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从你而来的丰丰盛盛的恩典。就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里面的一切的不义，把我们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重新被你建造。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你丰丰盛盛的来在我们里面，你亲自不断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前面我们查考的这20章，我们看到耶利米他的一个生命。耶利米也是人，所以他也有软弱的时候。那么特别在20章，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耶利米，当他侍奉了这么多年，传讲了这么多年，他也真正的要看到神的话一步一步在应验，而自己的同胞不听不回转，所以他心里面特别难过。因此他恨不得自己说不要出生在这个世上倒好，这个特别像约伯。这个耶利米的软弱和我们软弱可是不一样的，他是因为这个负担太重，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软弱是因为我们的血气，因为我们愿意在抓这个世界而软弱，这是不一样的。尽管耶利米是有这样一个软弱的状态，但是他心里面那团火始终是燃烧着，他并没有熄灭，而且是在软弱的时候神让他再一次刚强起来。我们说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应该变得刚强，不能说我们软弱了以后我们爬在那儿一动不动，再不起来。如果我们走在路上一块石头把我们绊倒，我们难道就不起来了吗？我想没有这样的傻子。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信主这条路上我们软弱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软弱时候怎么去做？我们软弱时候继续在那儿爬着呢，还是我们到神的跟前？说圣经里面说软弱的时候我们变得刚强了，大家仔细去体会这句话，怎么变得刚强？到神的跟前。所以耶利米他始终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或遇到这样的逼迫这样的大的环境抓起来坐牢鞭打而放弃自己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始终在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些不去传讲神的话语，不去侍奉神。这是耶利米在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榜样。第21章，耶利米第21章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这儿提到了巴斯户尔，这个巴斯户尔和20章的巴斯户尔不是一个人。那么西底家呢打发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那肯定是在这个他们这个群体里面是比较有地位的，也是领袖当中的人物。特别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这他的权力也是很大的。那为什么要打发这俩人去见耶利米呢？那下面说请你为我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我们首先再回顾一下西底家。西底家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是在他手里面把这个国家给毁掉的。西底家是在21岁的时候登基，那么一共做王11年，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已经是在最后的会遭到毁灭的主前586年，再往前推那就是597，主前的597年到586年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么整个犹大国最后沦亡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了。剩下当时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把他扶起来的，巴比伦王实际上入侵了好几次，把前面的几王掳上走了以后，那么巴比伦王亲自扶持西底家登上了王位， 但是这个西底家现在为什么要去求问耶利米去把这个巴比伦王让他离开呢？他应该是巴比伦王的一个傀儡。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内部啊有两种势力，一种势力是亲埃及的，一种势力呢是像西底家一样，他是依靠巴比伦王的。但是现在就是亲埃及的那一派占了上风，所以他们在一起争。那么就是现在西底家王决定，那么就是要脱离巴比伦王的手，所以去请耶利米去求问耶和华。从第二节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信息。首先他们已经意识到耶利米那么多年几十年不断在百姓当中在君王里面在领袖里面所传讲神的话现在就要应验了。以前他们说是不会发生的，没有刀剑，没有饥荒，没有瘟疫，是平安的，现在看到要应验了。所以他们知道这个耶利米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承认耶利米是先知，如果是不认为他是先知他不会去求问，也承认耶利米和神之间的关系。承认耶利米是先知就意味着前面所传讲的所有的神的话都是出于神，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他们也知道耶和华会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也就是说耶和华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有奇妙的作为。那所谓奇妙的作为就是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叫奇妙。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西底家甚至那些领袖包括那些百姓他们是知道神的，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神在他们的祖祖辈辈曾经行过许多的奇事，他们认识神。那么前面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这几十年神的先知不断传讲神的话语告诉他们是他们背逆神呢？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出认识神和跟随神敬畏神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并不等于我们就一定会跟随神。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教会绝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幕后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你跟他说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做，什么都知道。所以就是知道情况下是按照自己的血气行事，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不知道他愿意听，愿意去了解，知道了你再说什么，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刀枪不入。你再说什么，他我知道，你听这些没用。那么当时以色列的状况就是这个状况，我们现在依然如此，所以这个很可怕。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你说哪个弟兄姊妹不知道，审判就要来了。哪个弟兄姊妹不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面临那个光景，不去遵行神的话语，就会到那个走向灭亡，到那火湖里边，都知道。但是他其实所做的宁愿去那火湖里面，不愿意信靠神，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不是不认识神，他也知道神是独行其事的，但是不靠神，靠自己。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是把自己当作神，做什么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如果哪件事情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不高兴，我们就撂挑子。这是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状况，真的，这个一点不过分。我们有时候我自己也是，明明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就不愿意，因为不合适自己的心意。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看得比神要高。我们许多时候是把神当作我们手里面的一个工具，把神当作我们手里面的一个器皿，整个反过来了，是让神来完成，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让神 来帮助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捞好处。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一个光景，他不是不认识神，他知道，但是他不愿意依靠，因为神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就有祸了。他们不愿意听这儿话，这儿话太刺耳，不待见，不把神当神。另外，这个西底家去让耶利米去求问神，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到的去依靠神，但是这样的依靠去求问，并不是要他要去侍奉神，而是要让神帮助他摆脱现在的困境。他并不是回转，我们从下面看，他并没有回转。那神是怎么回应的呢？那耶利米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软弱的情况下，他仍然要把神的话传达给他们，仍然要去传讲。他传讲神的话一点不含糊。我们看一下，神透过耶利米怎么去回应西底家。第三节，所以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攻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时候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也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中、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城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盗窃饥荒中剩下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好，我先读到这儿，先看前面。我们从神对这个西底家的回应，好像神没有答应他，神没有采取用他奇妙的作为待他们，神没有让巴比伦王离开他们再回去。那神为什么没有听呢？这不是西底家派人然后求耶利米去求了吗？有求不是必应吗？我们常常说是我们求了神就会答应我们。好多时候人们常常讲说神是100%听我们祷告的神，但是他从这儿神没有听。前面好几次说耶利米，你只要不要为他们祷告了，祷告我也不听。这儿一个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一个王打发人去让先知去求问神，神不答应。按道理我们可能认为说求问神到神跟前，那么说明意味着他可能回转，但是这里面西底家根本没有回转。回转的一个标志那就是认罪，他没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罪，而是就是你去问神，实际上带着一种命令或者一种高高在上时态，你去 让神来让我脱离这个灾难。这个很像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现在虽然不是王，我们地位不高，在世上地位不高，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和西底家真的没什么区别。我们有苦难了，有病了，有灾了，想起神来了，不是到神跟前真正的痛哭流涕，不像披麻蒙灰那样去认罪去祷告，即使是认罪祷告是草草了事，根本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的去认自己的罪，做一番草草的认罪以后，然后让神做这个做那个，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到神面前去认识这位神，我们知道他是多行其事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真的要真正的到他跟前去回转，否则的话神不会听。神察验人心肺腑，他知道我们心里面去想的。所以神说你们打造的兵器会翻转过来， 你那么倒转过来，本来这个兵器是打敌人，但是倒转过来，那么就打自己了。说第五节，我的怒，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和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神写的是，列祖提了三个：怒气、愤怒、大恼恨。也就是说，神那个愤怒的杯已经满满的。那么，神愤怒杯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结局，那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惩罚。而且说，神要亲自攻击他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不管是王还是这些领袖、先知，所谓的先知、祭司。那么所有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不仅是人，牲畜也跟上遭殃。我们人犯罪以后啊，我们不仅仅是自己，而且是连累很多很多的，不仅连累我们的别人，而且连累牲畜，连累整个全地，因为我们的罪误会了这个世界。大瘟疫是大瘟疫，我们这次我们经历的瘟疫就是大瘟疫，这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不断的来。所以我们国内控制的比较好，但是控制归控制，但是这个不是因为控制的好，这个病毒就没有了，病毒仍然在那儿存留着。一旦有破口，这个病毒就会出来。说病毒还没有消失，说瘟疫还没有过去，因为神的作为还在那儿。不仅是这些百姓要遭遇大瘟疫死亡，我们下面再看第七节。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那瘟疫过后以后呢，还就是把西底家王和他的百姓在城内最后从瘟疫、刀剑、饥荒当中剩下的活着的人全部要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也就是说，在这次惩罚当中，神常用的三样的灾祸全部加上了：瘟疫、刀剑、饥荒。这是神惩罚人常常用的三样手段。这三样手段对人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刀剑我们都知道，饥荒也知道，人没有吃的时候，那会吃自己的孩子嘛？前面都提到，在瘟疫当中，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赶上了，我们体会到了瘟疫的可怕。这三样是神常常用来惩罚人的，让人在这个灾难当中能够反省。那么在这个瘟疫、刀剑、饥荒当中，还剩下人，就是没有死去的人，剩下都要交给巴比伦王的手中和他们仇敌。然后呢，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指的巴比伦王，这也是指的神。神这个时候，他的慈爱、他怜悯没有了。我们看到，当兵临城下的时候，整个从君王西底家到下面的百姓仍然不回转，仅仅是让神去为他们挪去这些灾祸。恩典已经用尽，神给的恩典用尽了，神让他们回转，一次又一次的给他们机会，他们没有抓住。所以当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的神，但是神一旦他的怒气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决定要用他的公义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的恩典就是用尽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不要把这个恩典轻易的在我们手里面滑落， 我们要抓住神的恩典，抓住神的应许。以前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特别那些先知教导自己的百姓说，啊，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不会有让我们有刀剑，不会有饥荒，不会有瘟疫，我们是平安的，你不要听这耶利米在那胡说八道，这是他们以前的一贯的教导。他们仅仅知道说神是怜悯的神，忽略了神的公义。我们现在前面也经常提了，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好多牧者也说了，现在是恩典时代，现在是恩典时代，这是一个谎言，真的是谎言。我们表面你说九月时候不是恩典时代吗？恩典时代那么就是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神是慈爱的，但是忽略了神的公义。你说神的恩典是神，这是神的恩典时代，那我们就不用回转，我们有错也不要认错，没关系的，犯点错误没关系的，这是我们常常去用体贴人的教导去安慰其他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软弱了，跌倒了，犯罪了，我们去安慰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方式，注意我们的言辞，不是说没关系的，没事的，神会原谅，是会原谅的，不是没关系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常常现在忽略了神的公义，就像当时的以色列，耶利米在宣告那么多年，从西西家那个作王13年开始，神呼召他，他就开始宣告，但是他们一直不认为神是有这么严厉，有这样的审判会领导他，他们认为神是恩典的神，没错，这是神的一方面。如果神没有公义，那么怎么去行事呢？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公义的话，这个社会一定是混乱的，这我们都是领教的。没有公义，那么上面定的一些法律都是摆设，我们遇到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找人，必须去花钱找关系，当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靠人，靠关系，去靠金钱去解决的时候，这公益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公益。现在我们看到这三样灾祸一起临到以色列，可以想到神的公益。另外我们从这儿我们再想分享一下巴比伦王。我们不要认为就是说巴比伦王被神使用，他在神面前是有功劳的，他毫无功劳可言。神可以使用任何人，神可以使用撒旦来试探我们，借着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并没有因为说撒旦被神使用来试探我们，撒旦就在神跟前有功劳，没有，因为他本身是恶，神可以使用我们，也可以使用那些恶人，使用那些恶人来讨造我们。所以巴比伦王并没有因为神使用他，他在神面前可以有任何的功劳，他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具而已。第八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灭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儿神再次对百姓说，我要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那么就说在百姓的面前现在还有两条路，还有生命的路在他们跟前，那么生命的路放在他们跟前，那么意味着他们还有机会。我们从这来看，神真的是怜悯，神的恩典，神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把让巴比伦王兵临城下，就要攻击，就要拆散这个国家的时候，神仍然把生命的路放在他们跟前，放到脚前，让他们去选择，这是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在我们脚前实际上也是两条路，一个是生命之路，一个是死亡之路。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绝大部分人选择的是那条死亡之路，因为那条路宽，好走，怎么摇摆也在那条路上。第九节，住在城里的必遭盗窃、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那么这儿神告诉这些百姓，你们要投降，投降巴比伦王，投降你们的仇敌。如果不投降，那么在城里面一定是有盗窃、有饥荒、有瘟疫，会死去。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信息啊，真是不是一条简单的信息。如果我们现在哪个弟兄姊妹说是让我们去投降我们的仇敌，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会起来攻击他。我们是神的人，我们怎么能去投降仇敌呢？所以当耶利米传达这条信息的时候，他是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这意味着外国啊，投降敌国啊，不是让百姓怎么怎么，不是让求神让来保护这些百姓，而是让百姓去投降这个仇敌，投降外国敌国。所以这是一个卖国的一个言行。所以当耶利米传讲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想象他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可能好多的百姓会攻击，你是什么先知啊，你不是让神救我们吗？但是这就是神明明白白告诉他们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神的话我们不理解，说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不合乎情理啊，不像是神说的话，但是这确确实实是神说的话。所以我们要去体会，不管我们能不能理解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听。所以这个时候神让他们去投降，他们如果听神的话就对了，不听神的话，那么在城里面一定死亡。第十节，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神说我要向这城变脸，那变脸呢，以前是笑脸、慈爱的脸、慈祥的脸，是怜悯的，现在变脸那是愤怒的脸，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那巴比伦王呢，要用火焚烧，最后是把整个城烧掉，把圣殿给毁掉。从这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已经就是这是神的命令，神已经不能改变了，给他们机会他们仍然不要。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从上到下，就像尼尼微城从君王到百姓披麻蒙灰，甚至牲畜也披麻蒙灰去到神面前回转，没看到，仅仅是想让神把他们这个灾难除去。所以这个光景神一点不冤枉他，完全是基于智取，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要啊，神的恩典他们用尽了。第十一节，至于犹大王的家，他们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将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那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神他的怜悯，仍然愿意在惩罚之前给他们机会，这可能是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说大卫家，大卫家那么就是做宝座的，神把这个宝座赐给了大卫，他们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去做王。那么在南国犹大，南国犹大那个王不管怎么败坏，百姓怎么背逆，但是神始终把这个王位是留给了犹大家，是犹大的后裔，不是大卫的后裔。而北国呢，北国那些王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后裔，从这可以看出神对这个大卫 的一个承诺，对他跟他有一个约，所以神不会背弃他的约，神是守约的神。说你们没造成要施行公平，没造成，那从造成起来睁开眼睛以后就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其他人的手，那说明当时整个国家是处在一个这样状况当中，是欺压，也就是说欺行霸市，没有公义，恶人大道，这是当时犹大国的一个情况。那么神让这个犹大家，就是大卫家，让犹大王去施行公平，让那些被欺压的脱离欺压人士，要惩治那些恶人，欺行霸市，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啊？现在是恶人大道，真的，现在整个这个世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都是恶人大道，没有公义，有钱就是老大，有权就是老大。那么这儿还给这个犹大王机会，说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恐怕就是灭德，灭德我的愤怒，因为你们的恶行发作，最后这个审判的烈火临到，早起来，那个时候这个火是无人能够熄灭的。我们说神的国度的门是无人能开无人能关的，那么这神的烈火降下来以后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熄灭的，就像这一次这个瘟疫的神的这个烈火降下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得去的，不管你现在有多高的科技，不管你人自己认为有多大多少的智慧，有多大的本事，在小小的病毒面前无能为力，没有人可以熄灭这团火，只有神。那么前提是看我们人怎么去回应神这个烈怒。现在我们人们还在尤其这几天把这个疫苗真的当作救命稻草，疫苗是救命稻草吗？我不相信，救命稻草是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要回转，当神的烈怒临到我们时候，当神的审判临到我们时候，特别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敏锐的来觉察到，然后去反省到神的面前，没有别的路，神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神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当神的烈火就要着起来的时候，这些百姓说什么呢？谁能下来攻击我们呢？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这儿还自以为是，自义，觉得我们这个城市建得这么坚固，我们的围墙那么牢固，怎么可能呢？谁能下来攻击我们呢？他不相信那些敌人可以攻破他们的城池，说谁能进入我们住处呢？我们住处他们进不来，那么我们可以仍然可以安稳的睡觉。他们以为还是在平安当中，就自以为是，根本不把神的话当话，也不把神当神，这是很可怕的。我们真的真要把神当神，不要把自己当成神。我们虽然是信主了，对，虽然我们生命也算丰盛可能，但是我们许多时候真的并没有把神当神。我们自己仔细的回顾我们这个心理路程，那神怎么说呢？说看哪、我与你们为敌。当神与我们为敌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第十四节，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神说， 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种什么收什么。所以他们种的是恶，收取的就是败坏。神并没有冤枉他们，神是按他们所做事的结果来刑罚他们，结果是过正。我们昨天在分享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啊提到要看果子嘛，怎么去辨认呢？看果子，那果子就是他行事为人的结果，是他的真实的表现。那么神按这个果子要刑罚他，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按神会按照我们的那个果子来对我们做出评断。我也必时活在耶路撒冷的灵中早起，那耶路撒冷的灵中，那么是代表整个犹大全地，神的烈火要临到，神的审判要临到，而且是将他四围所有的，那就是四经之内，全国没有一处不会烧灭，全被烧灭，尽行就是全部。所以这是审判是很彻底的。那么到了西底家王做王满了以后，到主前586年，确实是应验了。我们看到神真是天地的主，神是万有的主宰，神也是历史的主宰，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神有这样的主权。人的自义让人是一步步的走下坟墓，滑向灭亡。那么北国以色列如此，南国犹大不吸取教训还是如此。神把他的话透过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一代一代的仍然如此，重复着同一件同一个错误，就是自义，自以为是。所以我们的自义，我们的骄傲，让我们一步步走向毁灭，走向灭亡。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谦卑不容易，说起来容易，问谦卑，谦卑真的不容易。谦卑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把自己的甚至一些观念放下来，完全被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神来掌管我们。这才是真正的谦卑，谦卑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把神当神，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一个不敬畏神的，不把神当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属于基督的生命。我们从耶利米书，我们真是感谢神，神把耶利米书赐给我们。虽然耶利米在这几十年的光景，他没有看到十分的果效，但是我们看到这对我们今天的生命的成长是特别有益的，也提醒我们，我们只管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去敬畏神，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至于结果如何我们不要去看。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传了福音以后他没信，我们心里面就生气，一弟兄姊妹跌倒了软弱了，我们劝他，他没有听，我们就生气。我们传要传，我们要劝要劝，去提醒归提醒，但是结果如何，那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职分就是传，完成耶稣基督最后留下的那条大使命。好，我就分享到这儿。